欢迎收听《听身体的话》第27集。脚跟不着地，身体说我有点烦阻。脚跟不着地，点着脚走路，提示身体不好。曾国藩很会看人，他的面相术甚至被后人编辑成书。他有个经验之谈，走路脚跟不着地的人身体不会好，甚至会短寿。我确实见过这样的人，这两个人都是男性。他们走路的时候都感觉身体在往前冲，好像要扑倒似的，脚跟不着地。他们的身体都不好，一个是慢性肝炎，刚过50岁就因为肝硬化去世了。还有一个虽然没什么确诊的疾病，但始终没有结婚，总是无精打采的。脚跟不着地，点着脚走路，提示身体不太好。从医学上说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保持这种姿态时，身体向前，更趋向于人直立行走之前的爬行状态，这就是姿态上的烦阻。而身体上很多烦阻征象都与疾病相联系。我们检查身体时，有个指标叫甲胎蛋白，这个指标如果是阳性的，往往提示有患肝癌的可能。之所以叫甲胎蛋白，是因为只有胎儿的肝细胞才会合成它，在胎儿血中才能检测出来。人出生后2到3个月，甲胎蛋白就基本被白蛋白替代了，在血液中很难检出。如果从成年人血液中检测出了这种蛋白，就意味着他的身体在逆生长，患癌症的可能性增大。所以甲胎蛋白也是诊断原发性肝癌的重要标志物。病人被怀疑有白血病的时候，会抽血检查，如果发现血液中有幼稚细胞，意味着患白血病的可能性大。幼稚细胞就是没成熟的细胞，类似成年人的白细胞回到了婴儿状态，这就是逆生长。逆生长可能是在提示身体异常。现代人很喜欢用逆生长形容一个人不老，越活越年轻。从医理上说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一旦成为可能，也就不是好事了，因为逆生长就是返祖。人的生命是个轮回，死亡就是回到出生的原点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疾病其实就是健康的退化。在中医理论中，人出生时，肾气初始，齿更发长，蹒跚学步，到了晚年，肾气衰败，牙齿头发脱落，开始脚下无根，这就回到了出生时肾气充盈之前的状态，之后就是死亡了。为什么身体弱或年岁大的时候走路会足跟不沾地？足跟骨是人类独有的，它是为了保证直立行走的稳定性而逐步进化出来的。四肢着地的哺乳动物是没有跟骨的，因为它们在爬行时不需要借助跟骨来保持稳定，只有直立时跟骨的作用才凸显出来，以此保证走起路来是蹬蹬的。有这样稳健步态的人多是身体健壮的。生物进化学上有个铁律，越晚进化出的组织器官越高级，也越容易先退化。足跟骨就是后来才进化出来的高级结构，所以随着增龄或者身体变虚，它会首先出问题。足跟骨的质地变得疏松，结构变形甚至萎废，除了导致身体的重心不稳，走路时前倾，还会造成足跟疼，这些都意味着肾虚了。《续名医类案》记录了一个病例，一男子素不甚起居，内热隐隐时坐可体卷，两足热，后足跟作痛，或用消热除湿之剂更加发肿，朝用十全大补，西用加减八味丸，外敷当归膏2月余而愈。加味八味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肉桂和附子，也就是金桂肾气丸，算是中医补肾药中力量较大的一种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，足不履地，足跟疼是肾虚。中医说的肾不单只负责泌尿的肾脏，而是身体这棵大树的树根。肾虚是一系列功能和能量不足的概括，是身体根基不稳了，而走路前倾，足不履地，是身体用姿态告诉你，我老了，跟 根基不牢了。这种足不履地的情况是比较极端的，也相对少见，更常见的是足跟疼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足跟长了骨刺，但拍了片子之后，要么是根本没有骨刺，要么是那点骨刺不至于踩地就疼，不至于总觉得鞋底薄。之所以会如此，是因为足底的软组织垫失水了。足底的软组织垫以及脊椎之间的椎间盘，年轻时含水量是很高的，因为含水量高，所以有弹性。人类特意进化出了这样的结构，让身体直立行走时能缓冲避震。这些部位所含的水不会随着喝水的多少而增减。这里的水是被蛋白质抓住的结合水，只有在增龄、蛋白质结构能力不足时，结合水才会丢失。衰老或者未老先衰时，这些部位都会因为失水而变薄，变得没弹性。足跟疼就是这么来的。而且人上了年纪，身高也会回缩，常规是变矮3到5厘米。与此同时，身体不再像年轻时挺拔了，这就是因为椎间盘和足底软组织垫失水了。凡此种种都是身体在告诉你，我老了，肾虚了。衰老就是中医说的肾虚。从这个角度说，逆生长如果真的存在，那也是通过给树根浇水施肥，通过补肾，让中医所说的肾所主的部位与你的年龄相当而已。这已经足够了，而且也只能这样，因为这样才符合生理规律。一旦过度，真的逆龄而生，要么是人间童话，要么是身体异常。骨刺，身体说我要维稳。长骨刺是身体的代偿，骨刺很常见，特别是膝关节的骨刺，上了年纪难免会有。有的人拍片子检查，知道自己有骨刺之后就开始走路，他们想通过这样的遏制把骨刺磨圆，他们觉得是骨刺的刺扎的关节疼。其实骨刺不是骨头真的长出了刺，所谓骨刺只是关节的赘生物，在 X 光下看很像一个突出的刺。为什么好端端的关节会长出这么个东西？因为关节不稳了。过去老房子修理时会在房梁上打个楔子，打了楔子房子就不再晃动了。骨刺就是关节自己长出的楔子，是用来给关节维稳的。之所以膝关节最容易长骨刺，而我们的手指关节很少长，就是因为膝关节是全身最复杂的关节，也是承重最大的关节，它必须有维稳的本事。我有个亲戚，年轻时腿受伤了，上了年纪之后，那条受伤的腿走路更不利索了，只能一瘸一拐的，时间长了，足跟很疼。他这时才发现足跟多出了一大块东西，他很害怕，马上到医院拍片，结果发现那是一块多长出来的骨头。因为他走路不稳，身体才长出了这个东西帮他保持平衡。身体的这种本事在医学上被称为代偿。聋哑人的眼睛一定比常人的好，盲人的听力一定超越正常人，这些都是身体的代偿，是对自身潜能的最大挖掘和发挥。长骨刺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所以绝对不能通过走路去磨掉骨刺。姑且不说走路是不可能磨掉骨刺的，只会加重关节的疼痛红肿，就算磨掉了或者通过手术去掉了，如果关节不稳的问题没解决，新的骨刺就还会长出来，因为身体还得继续想办法维稳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你该感谢身体有自己长出楔子的本事，这样你才可以如常生活。怎么才能从根源上让关节稳定，不劳身体长骨刺呢？首先就是锻炼肌肉，肌肉强健了就可以分担关节的压力。现代人的关节问题，包括脊柱的关节问题，之所以高发，就是因为我们很少运动到肌肉，肌肉力量不足，全靠关节自己硬撑。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有了颈椎病，这些人大多是纤瘦的女性，她们有美美的天鹅颈，低头的时候 第七颈椎，也就是颈部最突出的那块脊椎特别突出。有这个特点的人一定是易患颈椎病的，他们的颈部肌肉太薄太无力，才把颈椎凸了出来。这种人的头部承重及运转时，颈椎承受的压力比别人大，更容易不稳，因为没有肌肉帮忙，他们颈椎的曲度消失甚至有增生。这些颈部在努力维稳，对他们来说，要想避免或减轻颈椎病，除了要避免长期低头，还要主动锻炼颈部肌肉。具体的做法是双手交叉放在颈部，让脖子尽量往后靠，而双手尽量往前推，脖子和双手较劲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颈部的肌肉用力就得到了锻炼。每天这样较劲儿20分钟，颈部肌肉就可以逐渐强韧，也就能分担颈椎的压力，帮助颈部维稳了。一说到运动锻炼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，不是说关节要省着用吗？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。关节只是要省着用，并不是不用，而且并不是所有人的关节都必须省着用。人长关节就是为了运动的。护疏不度的意思是门上的轴只有经常用才不会生锈。关节就是身体的轴，是枢纽，不转就会废用。关节以前受过伤或者体重很大，却要每天爬山上楼，这才是对关节的过度使用。只要体重不是很重，关节又没问题，正常的行走甚至跑步是可以的，也是必须的。只不过随着增龄，可以将跑步变成走路，不要每天高强度的爬山，适度减轻关节负担。这就是省着用，因为在运动的过程中，肌肉在增强，替关节分担的也多了，对关节是有保护作用的。这样的人很少长骨刺，因为他的肌肉有助于关节的维稳。就算是关节有伤，在休养的过程中也不能停止运动，因为人一旦躺在床上停止运动，3天之后肌肉就会开始萎缩，再开始运动时关节的负荷就更大。所以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以坐在椅子上，甚至躺在床上，可以不动关节，但要主动绷紧腿部的肌肉，绷紧几分钟再放松，然后再绷紧再放松，这也算是活动了肌肉。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，急性发病疼痛严重时要尽量卧床，避免久坐，因为坐位时腰部承受的压力是躺着时的好几倍，在腰肌无力的时候，久坐更容易把椎间盘压突出。急性期过后，为了防止椎间盘突出再犯，可以做小燕飞这个动作，趴在床或者垫子上，腹部着地，头部和腿部尽量抬起，看起来像燕子展翅，这个是对背部肌肉的锻炼。背部肌肉强健了，帮助脊柱分担压力，脊柱也就没必要通过增生来维稳了。听身体的话，作者彤彤，演播朱叶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